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30号，公元2015年1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罗马教宗表示，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事宜已定；中国民族歧视问题导致少数民族边缘化；纽约时报指，独裁国申办国际赛事，其先需改善人权；台湾永和社区大学决定继续开办西藏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受访时表示，去年底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罗马时，自己并不是在中共压力下拒见尊者，而且会面事宜已经定下，不过不是现在。达赖喇嘛尊者于去年底出访意大利罗马，参加在当地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当时罗马天主教教廷发言人表示收到达赖喇嘛希望与教宗方济各见面的要求，指出教宗虽然非常钦佩达赖喇嘛，但他此次不会与任何诺贝尔奖得主会面。教宗的这一决定被外界认为是不想触怒中共当局。而据法新社报道，近日教宗方济各对斯里兰卡与菲律宾结束访问启程返回时，向媒体表示自己并不是因怕激怒中共才在去年底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罗马时未与尊者会面。教宗方济各表示，按照礼节，自己不在外国元首或知名人士于罗马出席国际会议时与他们会晤，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于罗马召开会议时，自己也未与任何国家元首会面。对自己惧怕中共才拒见达赖喇嘛这一报道进行否认后，教宗方济各表示，与达赖喇嘛见面的事宜已经确定，但并不是现在，双方仍然在接触。在被问及梵蒂冈与中共间的关系进展时，教宗指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事项正在一步步进行。而据报道，此次返回罗马途中飞越中共控制的领空时，教宗也礼节性的致电习近平表达问候。去年底教宗方济各未同达赖喇嘛会面的消息被各大媒体报道之时，有梵蒂冈官员表示，教宗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避免给那些已经深陷重压之下的人制造更多麻烦。这被解读为对那些遭受中共打压的地下天主教派的关切。中共当局也在随后立即表示，在改善和发展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上，北京一向抱有诚意，希望为双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媒体发文强调，中国国内民族歧视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西藏和新疆两大少数民族正在农村化，他们被迫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看客。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周六1月17号发表文章指出，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但是西藏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依然受到各种歧视，他们想要留在城市中寻找工作变得很艰难，无奈之下被迫返回农村生活，他们正在被农村化，而正是这种情况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暴乱和藏人的抗议。同样，中国民族政策正在加剧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使问题陷入恶性循环。文章表示，西藏和新疆地区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3，但在2000年至2010年间，西藏的农村比例仅从87%减少到83%。 有些西藏人愿意生活在农村，但许多藏人感觉自己被排挤在汉人享有的权利之外。同样，2000年80%的维吾尔人是农民，十年后增加到83%，而汉人约占中国总人口的90%。近些年来，千百万汉人通过就业市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但维吾尔人和西藏人无法轻易进入就业市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受待见的。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马荣教授编制的人口数据显示，2010年在西藏周边省份定居的西藏人约为1%，从新疆向外迁移的维吾尔人不足1%。许多移民不是官员，就是参加过政府资助的教育计划。新疆和西藏的人口外迁率正在急剧下降。文章继续指出，去年9月，中央政府强调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告诉市政府官员不要采用少数民族的闭门政策，但也不是自由放任的态度。同样，中共政府规定计划帮助部分藏人和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获得更好的教育，平均行动政策也能增加他们上大学的机会，将派他们到内地其他城市完成学业，但政府也鼓励他们返回原籍工作。英国牛津大学的哈茨马斯博士调查发现，北京的少数民族应聘者普遍比汉人同行受过更好的教育，得到的却是薪酬较低的工作。另一项研究显示，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工作简历使他们得到面试机会远少于汉人，他们的民族身份从名字上显而易见。文章最后引述去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各国领导人齐聚北京召开峰会时，一名新疆毕业生被房东赶出住宿的情况，强调了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大城市中受到各种歧视而被迫返回农村的困境，他们被边缘化的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针对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成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候选国后，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独裁者想要借助国际体育赛事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时，其先需改善人权状况。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于今天1月20号刊登了人权观察组织全球倡导总监胡丹的署名文章，借奥运之力推动人权议题，指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竞争审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争谁有资格去为了提升公共形象而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文章指，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为何与上个月在摩纳哥举行的奥林匹克峰会上推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人权改革计划获得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奥运主办国将必须签署要求保护人权、劳工及环境的合同。这些国际协议和条款旨在避免侵犯之举，也是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授予中国还是哈萨克斯坦。去年10月，人权观察组织记录了那些持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在获得重大体育赛事主办权的时候依然从事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这些专制国家会承诺尊重媒体等权利，以便获得赛事主办权，然后却会食言，指望国际体育机构对此保持沉默。文章继续指出，如果存在推行改革的政治意愿，这项合同改革就有能力改善大型体育赛事主办国的情况。独裁者在越来越多地借助国际体育赛事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因此其管理机构采用的监管规定可能是在侵犯人权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促进人权的唯一途径。针对未来的奥运会主办国如果没能履行维护权利议题，该文章指出， 国际奥委会现在有义务执行主办协议中的条款，包括动用撤销奥运会主办权的终极处罚。对于那些违反非歧视原则等规定的国家，制裁举措应该为禁止参加和举办奥运会，就像国际奥委会在1964年至1992年对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在1999年至2002年对塔利班掌控的阿富汗施加的禁令一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去年九月份，按照学生的兴趣和参与，首次开办西藏班的台湾永和社区大学决定将继续开办西藏班，提高学生对西藏人文历史、宗教文化和现实状况的了解。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位于台北县的台湾永和社区大学有开设选修课的一个机制，内容可以扩及任何文化课程。因此去年九月份，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推荐报名下，该大学在众多报名的文化课程中，按照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参与人数选择藏文课程，开办了第一个西藏班，向学生介绍西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和现实状况。关于教课内容方面，达瓦才仁介绍说，
我们每周的星期三我们都去上课，一周三个小时介绍西藏。那我们介绍当然都是宗教啊、文化啊、西藏人的习惯啊，或者他的历史啊等等，有关西藏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在过去有时候我们也会放映一些有关西藏的影片。
上周六17号，永和社区大学在823纪念公园举办了学期结束典礼，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选修课活动。当时校方宣布将继续开办西藏班的决定。达瓦才仁表示，
现在已经确定，因为学生的报名人数来说，社区大学已经要继续的开设有关你所不认识西藏这门课的课程。他们的师资是由我们基金会去派，然后像更多的那些关心西藏人介绍西藏的问题，大概是这样。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如果你不敢做主，我将交给你一封用满文和藏文写的信，内容包括以上所谈的，希望你把它转给皇帝，并向皇帝仔细说明我的信的内容。第13世达赖喇嘛在印度加尔各答会见英国总督时提出，满清政府违背以往藏满间的实主与避使者的良好关系，现正在派兵侵略西藏，为促使清军停止对西藏的侵略并撤出西藏，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涉。同时达赖喇嘛意识到西藏事务应由藏人自主管理的重要性，特派喇桑团队到西藏卫地康区安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保卫建设自己的家园。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运动，罗康地区的藏人断绝对满清的马车，驻藏清军在断绝军用物资及军费的情况下，不得已向着西藏政府提出要求，要求给予路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